哎，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3月1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开始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美国总统川普抨击俄罗斯案件的特别检察官调查具有政治偏见，节目当中我们还要来报道美国高官指出中国跟市场经济背道而驰，要停止经济对话。普京获得了绝对多数选票，即将开始新总统任期，可是呢，分析认为他将长期执政，可是呢，大选后普京的处境并不乐观。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头条新闻。俄罗斯选民投票支持普京连任总统，普京获得了人们预期的压倒多数的胜利，几乎所有选区的选票基本清点，普京获得了76%的选票，看来就要开始他俄罗斯总统的又一个任期。普京今天晚上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马涅什对数以千计的支持者发表讲话，称所有投票给他的选民同属一个强大的国家队，注定要胜利。而普京最有力的竞选对手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但是呢，纳瓦尔尼已经被取消了参加竞选的资格。他去年12月被判犯有贪污罪，判处5年徒刑，缓期执行。纳瓦尔尼说，这次审判是出于政治动机，目的是阻止他参加竞选。纳瓦尔尼是抵制选举运动的领导人。俄罗斯选举机构希望能够出现高投票率，以便让这场人们认为结果早就是已经预先预定的选举能够具有合法性。普京从1999年以来，要么担任总统，要么担任总理，他轮流担任这两个职务，避开了俄罗斯有关只能担任两届总统的法律限制。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抨击特别检察官穆勒，说穆勒在调查中有政治偏见。穆勒领导的调查有关川普2016年大选竞选团队是否与俄罗斯有关系，以及川普是否有阻碍调查跟阻碍司法的行为。川普没有提到穆勒本人曾经在选民登记中登记为共和党选民，而且呢，在华盛顿被广泛的认为是非政治化的检察官。穆勒担任特别检察官受到了民主党以及一些重要的共和党人士支持，这些共和党人星期天表示了对穆勒的支持。来自南卡的参议员格拉海姆是川普的重要支持者之一，他在电视上接受采访时说，穆勒应该在不受干扰的条件下做自己的工作。他还说，如果川普总统试图解除穆勒的特别检察官职务，那将是他总统任期结束的开始。来自南卡的国会议员高迪对福克斯新闻说，总统律师对调查的描述于事无补，俄罗斯攻击了我们的国家，应该让穆勒完成调查。川普的私人律师陶德星期六则表示，负责监管特别检察官的司法部副部长洛森斯坦应该结束穆勒的调查，这引发了媒体有关川普针对调查下一步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美国财政部高级官员星期天在20国集团财长会议上批评中国经济偏离市场方向，因此呢，搁置两国经济对话。川普政府官员在总统计划宣布针对中国强迫美国公司转移技术的应对措施前夕，还呼吁其他国家和美国共同应对中国在经济变革方面拖后腿的行为。负责国际事务的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戴维·马尔帕斯星期天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参加主要经济体财长会议前夕表示，川普政府对中国感到失望。不过呢，马尔帕斯透露，财长努钦和中国高层官员私下有频繁通话，敦促中国将经济重心转回到自由市场经济主义。美国跟中国之间的最高层经济对话是开始于小布什政府时期的这个机制， 当时的财长鲍尔森把经济对话从战略对话中分离，并且由财政部来负责。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得以延续，但是川普就任总统后不再依照原来的模式继续与中国进行对话。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川普在当地时间上星期五签署台湾旅行法之后，中国官方周末做出了强烈反应。分析人士认为，冷战结束后，美中两国失去了过去共同面临的前苏联威胁，而中国在其实力迅速增强之后，对美国构成了冷战时期所没有的挑战。因此，在新形势下，双方需要寻求共同的政治基础和战略合作目标，才能够避免走向对立和对抗。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的报道内容。中国负责台湾事务的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3月18号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台湾旅行法有关条款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了严重错误信号。安峰山指出，中国外交部等部门已经表明坚决反对美方签署与台湾交往法案，并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他表示坚决反对这一法案，认为该案有关条款尽管不具法律约束力，但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了严重错误信号，给复杂严峻的两岸关系形势和台海地区和平稳定造成严重冲击。这位发言人警告台湾方面说，夹洋自重必将引火烧身。一天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该部官网发表答记者问说，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停止美台官方往来和提升实质关系，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以免对中美关系和台海地区和平稳定造成严重损害。同一天，中国军方也发表了一份措辞强硬的视频声明，称台湾旅行法严重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损害了中美两军关系的发展氛围。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在视频声明中要求美方不得实施上述法案有关条款，停止美台军事联系，停止对台授武，以免对中美两国两军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造成严重损害。上海东亚研究所副所长胡林伟认为，美国推出的台湾旅行法反映了中美关系的一个重大变化。中美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签署三个联合公报的政治基础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因为当时双方的共同敌人和战略威胁及谋求全球扩张的前苏联已经不复存在。另一方面，当时中国的实力对美国并不足以构成挑战，而如今中国正在迅速崛起，实力大为增强，特别是中共19大以来，中国的发展模式在美国看来构成了重大挑战。胡林伟说，
这样的一种趋势就会不断地加剧中美两国的对立对抗的一种态势，这个不仅损害两国的利益，而且会对世界和平、对亚太地区的紧张局势产生深远的影响。要看到中国目前的实力，那不是简单的美国方面可以遏制、可以平衡的，那个结局恐怕对双方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中国也必然会做出一些反应，做出一些反制，那样的话中美两国的关系就会走向负面，走向对抗，这个影响是很不好，而且是深远的。
美国总统川普寄望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帮助解决朝核威胁，两位领导人之间一年多来一直保持良好互动，但是平昌冬奥会以来，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出现明显缓和。美国和朝鲜有望举行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讨论平壤气核议题。美中经贸摩擦再度浮上台面。在这个背景下，允许台湾和美国政要和高官互访的台湾旅行法得以正式出台。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周六发表署名侠客岛的文章，指出 如今朝核出现缓和迹象，中美在贸易问题上再度关系紧张。如果中美关系趋于对抗，那特朗普就可能利用此法邀请台高层访美，给大陆制造困难。胡林伟认为，中美双方在没有前苏联这样一个共同敌人的情况下，缺乏共同的政治目标、共同的合作基础以及合作目标。他提出，中国现在得到快速发展之后，应该和美国共同寻找共同的战略基础、政治基础，还有政治目标。上海东亚研究所副所长胡林伟说，
没有这些共同的战略基础、政治基础和共同的目标，那中美关系发展就必然会导致对抗和对立，这是从正面去讲，要去寻找共同目标。从负面讲，在一些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中国也要清晰地划出底线，防止美国在这些问题上不断地触及中国的核心利益。
美国国会通过的台湾旅行法获得川普总统签署之日，恰好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完成有争议的修宪开始无限期连任前夕。截至发稿，记者还没有获悉川普祝贺习近平连任的信息。分析人士认为，日前被视为对中国态度比较温和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由素有鹰派之称的前中情局局长蓬佩奥接替，给未来美中关系发展增添了新的变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斌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对于川普总统签署了台湾旅行法，台湾表示欢迎，并且感谢美国行政和立法部门的善意和支持，而且让持续的深化双方在各领域还有各层级的合作伙伴关系。但是有分析人士指出，美中关系呢不会因这个台湾旅行法而遭到重大挫折，可是呢，台湾可能会受到中国的进一步打压。下面就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采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在台湾旅行法将于3月16号自动生效当天签署了这个不具法律约束力的美国国内法。台湾外交部17号在第一时间发表声明，表示诚挚欢迎和感谢。声明说，台美关系紧密友好，近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台美关系更加坚实稳固。尤其是在川普总统上任以来，双方实质合作关系更加紧密。台湾将与美方保持密切联系沟通，持续深化两国各领域和各层级的合作伙伴关系。台湾总统蔡英文17号在推特上用英文对美国总统川普签署台湾旅行法，使之成为法律表示感谢。蔡英文说，我期待着同你的政府合作，深化台湾和美国的长期伙伴关系。中国外交部对他们所说的美方签署的与台湾交往法案表示坚决反对，并向美国方面提出严正交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17号表示，该法案有关条款尽管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它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陆康呼吁美方纠正错误，停止美台官方往来和提升实质关系，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以免对中美关系和台海地区和平稳定造成严重损害。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16日发表声明称，美方签署的与台湾交往法案损害了中美两军关系的发展氛围，并要求美方不得实施上述法案中有关条款，停止美台军事联系，停止对台授武，以免对中美两国两军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造成严重损害。台湾中华文化大学政治学系讲座教授陈一新说，川普签署台湾旅行法而不是让其自动生效，显示出川普政府主动配合国会的法案。
这个最重要的是，国会看起来是侵犯行政部门的行动呢，其实可以有效地转变成一个美国政府对大陆的一个工具。
这位美中关系学者指出，假如大陆让美国不高兴，美国行政当局就可以派一个层级比较高的官员访问台湾。他说，就跟大陆对美国不高兴，不让美国的航母进入香港停靠一样，美国行政当局如果对大陆不满，就可以派军舰或高官访问台湾。他说，这部台湾旅行法就可以成为美国的军事和外交工具。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主任范世平教授说，台湾旅行法是美国的国内法，并没有强制性，其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他说，在美台关系上，美国有两个法律在支撑，一个是台湾关系法，另外一个是台湾旅行法，以及美国对台湾的六项保证。
对中共来讲，它等于是他在对美工作上的应该算是一个失败。那现在就要看习近平怎么样去面对这个问题。但我相信他不太可能对美国在这个直接报复，但有可能是就是拿台湾开刀来报复啊，例如说再挖台湾一个邦交国或什么。那这个就要看习近平怎么来判断这个事情。
范世平教授说，中美贸易战可能要开打，他不认为习近平会对美国采取强硬的做法。中国文化大学政治学系讲座教授陈一新说，目前中国大陆面对很多的美国压力，包括美国推动印太战略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进行有效的反制，以及美国将要对中国输出美国的产品征收高额关税。此外，他说在朝核问题上，美国和朝鲜可能要举行高层次的会谈，似乎也表明中国大陆有被边缘化的迹象。陈一新说，面对美国不断出招，中国也奈何不了什么，只是在外交言辞上表示强烈反对。
大陆不会去得罪美国，虽然讲得很大声惩罚台美，美国大概报复来报复去，双方变成这个都损失嘛，两败俱伤。但只有台湾呢，他打台湾那个不至于两败俱伤。
陈一新说，中国大陆可能会继续对台湾国际事务的参与进行打压，也可能会挖角台湾的邦交国，首当其冲的可能是梵蒂冈以及中南美洲的一两个邦交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主任范世平也认为，习近平为了要转移内部的不满和压力，可能反而会拿台湾开刀。但是他指出，中共对台湾的打压只能会让台湾人对其更加不满。
台湾人会觉得是说，你今天这个台湾旅行法也不是台湾主动要去推动的，是美国国会的做的，那你不敢对美国抗议，就柿子挑软的吃，拿台湾开刀。我觉得这块让台湾人觉得中共政权是不可理喻的，而且是觉得蛮恨、不讲道理的，而且冤有头债有主，你不敢去跟债主讨债，反而拿台湾来找麻烦。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其实是对他的对台工作来讲是不利的。
范世平教授说，如果中共打压台湾，就是对其所谓的两岸一家亲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等对台工作来讲，刚好是适得其反的。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这次节目。朝鲜平壤政权是全世界眼下屈指可数的依然实行严酷的独裁专制的国家。可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独裁专制统治近年来越来越逼近朝鲜，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网民和公众把中国大陆称作西朝鲜。那么在世界媒体眼中，中国究竟多么像朝鲜，也就是中国网民所说的西朝鲜呢？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报告。朝鲜平壤政权是全世界眼下屈指可数的依然实行严酷的独裁专制的国家。可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独裁专制统治近年来越来越逼近朝鲜，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网民和公众把中国大陆称作西朝鲜。那么在世界媒体眼中，中国究竟多么像朝鲜，也就是中国网民所说的西朝鲜呢？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报告。
如今中共的北京政权越来越像朝鲜金家王朝的平壤政权，这种看法似乎也在国际媒体当中扩散。3月17日星期六，英国《每日明星报》发表报道，标题是《国家主席终身制 中国更接近于变成北朝鲜。报道以一种面对历史倒退感到匪夷所思的口吻对其记者报道说，中国名义上的橡皮图章的会议、议会、全国人大，今天早些时候重新选举习近平为国家主席，人民代表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见证了这一早已决定的结果。不到一个星期前，中国全国人大投票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副主席的任期限制，让习近平主席可以无限期在位。这一举措取消了中共在1990年代做出的国家主席只能两届任期的限制。在做出这种限制之前，暴君统治者毛泽东对中国实行终生的独夫统治。中国公民一直不能批评中共给予习近平终生统治直到死的权利的建议。在中国言论管控严格的互联网上，中国当局禁止一些关键词被搜索。这举措也使一些人把中国比作他对外不断发出威胁的邻国朝鲜。在朝鲜，金正恩实行铁腕统治。铁腕统治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从来都不缺乏，只是时松时紧，紧的时候中国人要饿死在自己的村庄里，不能外出讨饭活命；松的时候，中共政权也从来没有放下铁拳，并随时准备动用其不受任何法律或民意制约的铁拳，打击任何当局不喜欢的人，或打击当局觉得碍手碍脚的人。随着公开反复表示钦佩暴君毛泽东的习近平上台，中共政权的铁腕统治重新趋紧。抓捕人权律师被中共当局宣称为依法治国的成就，以言治罪重新成为中共当局惯常的做法，用就是要真刀真枪，就是要刺刀见红的强行手段，将成千上万的北京移民工在冬天的夜里赶到大街上，则成为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常态。对民间社会、公民社会，对中国低收入阶层及中共所谓的低端人口的肆意镇压、打压、暴力驱赶，在做这些事情的同时，习近平也对中共领导层实行铁腕统治，要求中共各级领导干部和党员必须绝对服从习近平以及他所控制的所谓中共中央的命令。在习近平上台之后，妄议中央成为一个正式的罪名，足以让一个中共高官或低级的官员丢掉饭碗，甚至丢失自由，被打入牢狱。日本的《日本经济新闻》3月17日发表报道，似乎是在用数学的方式显示习近平铁腕统治在中共操纵的全国人大会上的表现。日本《经济新闻》的报道说，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中共中央前政治局常委王岐山选为国家副主席，有效票2970票，其中只有一票反对。5年前，在选举李元朝为国家副主席的时候，有117票反对和弃权。15年前，在选举曾庆红为国家副主席的时候，有367票反对或弃权。这一次反对票数之少令人注目。习近平国家主席全票再度当选，在过去的国家主席选举中，江泽民有60多票反对或弃权，胡锦涛有7-8票反对和弃权。有观察家认为，反对票的减少反映出中共党内的自由开放的意见变得更难以表达。日本时事社3月17日从北京发出的报道说，习近平的国家主席第一个任期内，国家副主席是李元朝。李元朝来自成为习近平批判对象的培养政治精英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因此他在任期内没有什么作为。中共党内的消息来源说，王岐山得到习主席的信任，而且也有政绩，因此一直是可以大展身手。 王岐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下放到山西省，那时候跟习近平有往来，他后来娶了原副总理姚依林的女儿，成了跟习近平一样的太子党成员。中国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和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并不是人民的代表，这一点由全国人大资格最老的人民代表申纪兰无意和无意识中说出。申纪兰公开说他是中共的假民主机构的成员，所以他不能跟选民联络。鉴于中国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的这种特色，每年中共操纵的全国人大会议便成为中国公众和世界媒体看戏的时间。印度报业托纳斯3月17日发表报道，标题是中国的橡皮图章议会重新选举习近平为国家主席，副标题是全国人大也重新选举64岁的习近平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他是人数200多万的中国武装力量的总指挥，中国武装部队规模之大，世界第一。印度报业托纳斯的报道说，中国全国人大代表2970人一致投票选举习近平为国家主席，全国人大素有橡皮图章之称，总是照本宣科地批准中共的建议。在精心筹划的投票中，王岐山以2969票当选为国家副主席，比习近平少一票。一些观察家认为，那一张反对票是官方策划的，目的是对世人显示中国的政治制度也有多种声音。美国主要报纸《纽约时报》3月17日的一篇报道则这样记述了习近平如何筹划他的权力安排。《纽约时报》的报道说，中共党内的消息来源去年说，习近平先前提出让王岐山继续留在中共党内领导职务上，但是那样做将违反一个不成文的七上八下，即67岁还可以继续提拔，68岁则要退休的规定。于是现在现年69岁的王岐山去年就在中共党代会上从中共领导位置上下来，在后面的几个月里消失在公众视野中。然而人们后来发现习近平对他另有安排，今年一月王岐山被任命为全国人大代表，显示了 他还大有作为。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这一次广播。自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任以来，中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这场运动的特殊性使得中国检察官在腐败起诉里面获得了非常高的胜诉率。那么这种情况是不是正常呢？我们不妨反过来看看美国的情况。在美国，检察官们在腐败起诉中为什么经常遭到挑战甚至挫折？而且呢，在对腐败案件进行审判的时候，美国的法庭所展现出的谨慎还有对被告辩护权的尊重到底蕴含着什么样的法治精神呢？有关于这些问题，美国之音记者平章采访了美国著名的腐败犯罪问题专家，曾经做过12年联邦助理检察官的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兰德尔亚森。那么他们两个人的采访进行对话当中呢，首先就先谈到了2016年可以说轰动一时的一起案件，那就是前维吉尼亚州州长鲍勃麦克唐纳的腐败案件。下面呢，请您收听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
亚森教授，谢谢您今天来和我们对话。我们先从前弗吉尼亚州州长鲍勃·麦克唐纳的案子谈起，能不能带我们回顾一下麦克唐纳当初为什么会被起诉？最高法院最后为什么又推翻了下级法院的判决呢？
Sure. So Governor McDonald and his wife were accused of taking bribes from a businessman named Johnny Williams, 麦克唐纳州长和他的妻子被起诉，从一个叫乔尼·威廉姆斯的商人那里接受了贿赂，总计大约有17万5千美金。这其中包括威廉姆斯为麦克唐纳女儿办婚礼所出的费用，还包括他送给麦克唐纳的昂贵手表以及为麦克唐纳的奢华度假买的单。另外还有大约12万的借款，这当然只是名义上的借款，事实上双方并没有签署任何可以用来索取还款的文件，所以这笔钱基本上就等于送给麦克唐纳了。作为交换，威廉姆斯希望麦克唐纳州长能够帮助他在维吉尼亚州政府里推广他公司的产品。他的公司生产一种膳食补充剂，他希望维吉尼亚大学能够对这个产品进行研究和推广。检察官指麦克唐纳接受了贿赂，并答应在州政府里推广这家公司的产品，所以他和他的妻子被以受贿罪起诉。陪审团认定麦克唐纳有罪，上诉法院也确认了这项判决，但是最高法院一致决定推翻了这项判决。最高法院认为麦克唐纳的行为并不构成受贿，这是基于一条非常具体的法律。这条法律说，如果要构成受贿，官员必须有公务行为，而对于什么是公务行为，法律有非常具体的定义。最高法院认为，麦克唐纳的行为并不足以构成公务行为，因为他只是做了一些小事，算是出于政治上的礼貌帮威廉姆斯一个忙，就像他会帮其他任何人一样。他并没有做什么实质性的事情，像是给威廉姆斯什么政府合同啊，给他政府拨款啊，或者是提出一个法案来帮助他呀，都没有。事实上，威廉姆斯最后什么都没有得到。麦克唐纳只是帮他打了几个电话，把他介绍给政府里的一些人。这些行为在法院看来并不算公务行为，也就不构成受贿。
亚森教授告诉我们，根据美国的法律，对受贿行为的认定需要满足三个法律要件。第一，存在被给予的财物；第二，存在利用政府权力所实施的公务行为；第三，前两者之间存在关联。也就是说，被告采取这些公务行为是因为接受了这些财物，这也被称为腐败意图。亚森教授认为，最高法院对麦克唐纳案的判决使得公务行为的定义变得更为狭窄，这也加大了检方以受贿罪起诉官员的难度。您曾经做过12年的联邦助理检察官，根据您的亲身经验，您觉得证明官员腐败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吗？
No, they're very difficult cases. I mean, McDonnell has made it even more difficult now, but even before that, it's
不容易。很多案子都非常难打，麦克唐纳的案子让腐败起诉变得更困难了。但是在此之前，腐败案件就是刑事犯罪领域比较难打的一种案件，因为这种刑事犯罪是秘密进行的。如果我抢劫了一个人，或者从事了证券欺诈，骗了投资者的钱，这种犯罪行为比较容易被揭露，因为这种犯罪的受害者会想站出来报案，并且和警方合作。这种案子比较容易调查，因为有这些受害者和目击者。但如果你是一个政客，我贿赂了你，没有别人知道这件事，没有其他的受害者，也不会有目击者在场，除非我们都特别不小心。所以这种犯罪行为既不容易被揭露，也不容易被证实。如果你和我都不去作证，检方怎么能证明你之所以采取某个公务行为是因为接受了我的贿赂？所以这种案子是很有挑战性的。
能给我们举几个具体的例子吗？这几年腐败起诉都遇到了哪些主要的挫折？
Well, it's just the difficulty of proving that corrupt intent. So,
困难主要在于怎么证明腐败意图。比如最近有一个涉及到新泽西州参议员梅纳德斯的案子，检察官可以证明这个参议员从他的医生朋友那里收受了好处，比如乘坐医生的私人飞机，由医生买单去多米尼加的一个奢华度假村度假，他还从医生那里收到了大额的竞选捐款。 检察官可以证明这些被给予的财物，检察官也可以证明这个参议员帮这个医生做了一些事，比如在其他政府官员面前替他说话等等。但是检察官无法证明这里存在腐败意图，因为证明一个人脑子里在想什么是很难的。如果双方都不出来作证，这件事就很难证明。在这个案子中，这个参议员和这个医生是多年的朋友，他们辩解说，参议员为医生做这些事并不是因为收受了好处，而是出于友情，所以大多数的陪审员认为他无罪。
And the jury, most of the jury had voted to not convict them.
Do you find a bar to? 您觉得近年来证明腐败罪的门槛在升高吗？尤其是在麦克唐纳的案子之后。
Yes, definitely. It's not just.
是的，绝对是。不仅仅是麦克唐纳的案子，在过去差不多20年的时间里，最高法院针对腐败案件的一系列判决，正在不断提高证明腐败罪的门槛。他们对有关贿赂的法律进行了非常狭隘的阐释，所以现在有很多在人们看来属于腐败的行为，却并不符合法律对腐败的定义。除非国会修改这些法律，否则针对腐败提起刑事诉讼只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那您觉得最高法院是故意提升这个门槛的吗？
On purpose? No, no, I wouldn't say that. But I do think that
故意的？不，我不会这么说。但我认为他们对法律的阐释有些不切实际的狭隘，我觉得他们对于腐败的理解跟很多人不一样。不过如果真是这样，这也很好纠正，因为国会可以修改法律，最高法院只是尽力阐释由国会通过的法律，如果国会认为这些法律不对，他们可以修改它。但问题是，你这是在要求国会议员去制定让起诉他们自己腐败变得更容易的法律，这是很困难的。
You're asking Congress to pass laws that make it easier to prove corruption against Congress itself, and so that's always a challenge as well.
So what's the implication? 那么提升证明腐败罪的门槛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Well,fewer prosecutions,
更少的起诉，这也会增加公众的担忧。公众会担心政客到底是在为人人服务，还是在为某些给他们钱的权贵服务。
但是也有人认为提升这个门槛是必要的，这可以避免检察官的手伸得过长。
Yes. Yes, that's definitely the basis of the McDonnell opinion.
没错，这绝对是最高法院判决麦克唐纳无罪的原因。最高法院非常担心，如果他们不狭隘地阐释法律，检察官就有机会出于政治原因起诉官员，也就是说，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一个检察官和一个政客分属两个不同的党派，检察官利用法律来打击他的政治对手，而不是因为这个政客真的腐败了。所以最高法院认为，如果他们让腐败起诉变得太容易了，检察官就会出于政治原因随意的对政客提起诉讼。
Very narrowly, to be sure that the prosecutors aren't bringing cases that are, you know, inappropriate, just for political reasons.
所以关键应该在于找到平衡点。
是的，没错。
到底什么算腐败？提升证明腐败罪的门槛，是否会给不良政客以可乘之机来逃避法律的制裁？而降低这个门槛，是否又会助长检察官滥用职权？面对这些问题，美国的司法系统在小心翼翼地寻找着那个平衡点，而由此引发的公共辩论往往会导向对制度的探讨。您曾经说过，在美国认定腐败之所以这么难，部分原因在于我们有一套由私人资助的竞选系统。因为在很多的情况下，一个官员从他的捐款人那里拿钱，然后做一些有利于这个捐款人的事情，这本身是合法的。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套系统？它如何符合民主的原则呢？
No, it's a great question. There is a tension, absolutely, between the system of privately financed campaigns that you mentioned.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套由私人资助的竞选系统和反贿赂的法律之间的确存在张力。人们担心一个政客会为了贿赂而采取某些行动，正如担心一个政客会为了政治捐款而采取某些行动。这种担忧是相似的。一种解决方案是竞选资金改革。 你可以改变法律，改由政府为竞选出资，这样人们就没有理由进行政治捐款了。而我们采取的方案是财务公开。贿赂和竞选捐款的区别就在于，贿赂是秘密进行的，没有别人知道，而竞选捐款是公开的，选民可以根据这些公开的信息做出判断。比如说，如果我不喜欢这个政客接受大石油公司的政治捐款，我担心他受到这些我不认可的政治捐款的影响，那我就可以在下次选举中投票把他选下去。至少我知道这些政治捐款的存在。如果我在乎，我可以据此决定把票投给谁。但是在秘密贿赂中，像麦克唐纳收受的那些礼物，或是像梅纳德斯乘坐别人的私人飞机，这些是没有公开的，那么公众就无从得知，也就不能在投票选举时将这些因素纳入考量。所以尽管有担忧是一样的，但我们通常并不把接受竞选捐款看成是腐败，就是因为这种公开机制的存在。当然，竞选捐款也能成为贿赂，但是必须有非常强大的证据来证明腐败意图。正如你所说的，不能仅仅是我捐钱给政客，然后这些政客做了些有利于我的事，就认定这是贿赂。如果你要证明这是贿赂，你必须证明我跟政客之间有明确的协定，非常具体的协定。比如，如果我给你这笔捐款，你必须在这个法案中这么投票，诸如此类的。
If I give you this campaign contribution, you will go vote this way, or you know, something very specific.
Speaking of anti-corruption, there is a massive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in China.
说到反腐，自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任之后，中国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反腐运动。中国的反腐运动很有争议，很多人认为这是习近平用来清除政治对手和集权的工具。这样的事情有可能在美国发生吗？比如利用反腐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
Well, that's always a fear. I think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have traditionally these very strong institutions.
这种担忧总是存在的。在美国，我们传统上一直有非常强大的制度来确保司法系统的独立性。法院是独立的，即便在行政体系里，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也是独立的，不受政治的影响。这正是为了避免这种担忧。我们历史上有共和党政府起诉共和党政客，民主党政府起诉民主党政客，所以我们确实有检察官和法官保持独立性的传统。这正是为了避免反腐被政治化。即使一个政客、一个领导人出于政治原因想要提出腐败起诉，还有独立的检察官和独立的法官来阻止这种事情的发生。但是在任何的系统中都存在这样的风险。因为这就是政治腐败的本质，它与政治搅在一起，所以总会有被人滥用的潜在风险。你只能希望一个国家所建立的制度强大到足以抵抗这种风险。
That the institutions with built in within a country are strong enough to resist that.
All right, thank you.
好的，谢谢您，亚森教授，非常感谢。
很高兴接受采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要来继续为您介绍一些美国之音的报道。首先呢，我们看到了联邦参议员卢比奥，他呢在日前呼吁美国联合拉丁美洲的亲美力量，以抵御中国跟俄罗斯通过支持独裁政权施加的影响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琳在华盛顿的报道。
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人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在华盛顿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演讲时说，中国和俄罗斯在西半球开始进行咄咄逼人的扩张，试图利用经济和贸易拉拢那些需要金钱的政府，以此在这个地区施加影响力。卢比奥说，中国和俄罗斯都是机会主义者，是连续侵犯人权的国家，对支持任何的独裁者都不会有顾忌。卢比奥说，
Both nations have been willing and able partners to some of the worst human rights abusers in the region.
这两个国家都愿意并有能力与这一地区最恶劣的侵犯人权者结成伙伴关系。他们支撑起古巴的卡斯特罗和委内瑞拉的马杜罗政权。这两个政府压制自己贫困的人民。 在尼加拉瓜，中国正在修建一条有可能让巴拿马运河相形见绌的航道，并可能给奥尔特加的高压政权带来收入和新的力量。
他还说，中俄在这个地区的不断扩张还是潜在的安全威胁。他说，当中国和俄罗斯向这些政权输送金钱和武器时，损害了这个地区的稳定，最终损害的是国际安全。卢比奥呼吁美国支持拉美国家的亲美力量推行民主和法治。
通过支持良好治理，通过支持那些亲美的政府和那些试图做正确行动的领导人，我们可以支持民主和法治，我们可以给像古巴、委内瑞拉、中国和俄罗斯那样的国家提供政府治理的另一种选择。我们必须协助我们在这一地区的盟友打造抵抗力，既能抵抗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外部势力，也能抵抗内部威胁。
美国总统川普将在今年四月赴秘鲁参加美洲国家峰会，预计川普将与秘鲁总统库琴斯基和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会面。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星期天举行总统大选投票，这次选举被很多批评者称为是假选举，也有人呼吁罢工抵制投票。一些分析认为，普京总统将长期执政，但是大选后普京的处境并不乐观。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次俄罗斯总统大选的主要看点是投票率将有多少。由于选举没有悬念，普京将连任，可能长期甚至终生执政，因此导致许多选民没有兴趣去投票。普京的许多批评者也把这次选举称为演戏，他们认为其他的几位总统候选人正在为这次选举活动装饰门面，目的是为了这次大选和普京继续执政增添合法性。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因此呼吁选民抵制这次选举。许多政治分析人士说，这次大选没有任何选举和竞争气氛，国家电视台不但不现场直播候选人的辩论，甚至有意在收视率很低的早上八点播放事先录制好的电视辩论，普京本人更拒绝参加电视辩论。许多莫斯科市民家中的邮箱中几个月来根本没有收到任何有关这次大选的传单或是宣传资料，但当局却采取各种手段动员选民投票。有报道说，由克里姆林宫所控制的一些大型财团公司，包括罗斯石油公司在内，员工们已被要求不但本人，还必须要说服自己的亲属去投票。其他的一些依靠国家预算拨款的部门，包括学校、公共服务等机构的职工，也被要求去投票。当局还尽量为这次选举投票制造节日气氛，吸引选民。许多投票站都开设了小吃部，人们在投票的同时也可以放松一下。普京在首都莫斯科的支持率并不高，为了讨好普京的支持者，几天前国立莫斯科大学的许多老师以及著名的大型医疗机构莫斯科波特金医院的许多医生的工资卡上突然出人意外地收到了多发的工资。前总统叶利钦的政治顾问萨塔罗夫说，虽然选举结果早已经知晓，但有多少人去投票以及普京的得票率有多少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高投票率和高得票率能够使普京觉得他是全民所拥戴的领袖。历史经验表明，世界上许多专制政权的领导人都有类似的心理期待。此外，高投票率和高得票率也能使普京认为他继续执政主要依靠的是民众支持，而并非完全依赖手下官僚阶层的抬轿，因为对权贵们依赖过多也意味着普京必须要给权贵们更多的回报和好处来换取他们的支持。除了普京之外，这次还有其他七名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包括苏联解体后二十多年来几乎参加每次总统大选的著名政治人物日里诺夫斯基。 日里诺夫斯基也被许多俄罗斯民众称为俄罗斯政坛的小丑。由于官方背后支持，资金雄厚，俄罗斯电视和其他媒体上投票前充斥着日里诺夫斯基的竞选广告。候选人中还包括叶利钦时代就已经成名的政治人物巴杜林，他支持斯大林，特别怀念苏联，被认为是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的代表。来自共产党和左翼阵营，这次总共有两名候选人参加竞选，他们是俄共所推举的候选人格鲁基宁，以及其他左翼势力所推举的候选人苏莱金。苏莱金的许多支持者认为，俄共同中共一样已经资本主义化，不但腐败堕落，也同克里姆林宫勾结。苏莱金坚决支持斯大林，他的竞选口号宣称打倒美帝国主义，以及用十个斯大林式的打击，包括打击贪污腐败以及打击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等，来振兴俄罗斯。代表俄共的莫斯科郊外列宁集体农庄主席格鲁基宁是亿万富豪，最近被揭露在瑞士、奥地利等国的银行中拥有大批的账户和金条，还有人揭露他财富主要来自于出售和出租莫斯科郊外极其昂贵的土地，而并非依靠高效的农业经营。也有媒体报道，格鲁基宁除了自己的家庭外，同时还与自己的一名女部下正式同居，并育有两名子女。俄共称许多报道是故意抹黑格鲁基宁，因为格鲁基宁支持率几个月来急剧上升，已对普京构成威胁。格鲁基宁和日里诺夫斯基目前争夺普京之后得票率排名第二的宝座。俄共和其他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认为，格鲁基宁的得票率排名第二的可能性非常大。格鲁基宁在竞选中同时也提到过中国的威胁和中国对俄罗斯的扩张。有媒体说，如果纯粹幻想，假设格鲁基宁真的能够战胜普京，当局也会以候选人拥有国外银行账户违法等理由撤销格鲁基宁的竞选资格。克里姆林宫高官、俄罗斯香槟酒大亨季托夫也是总统候选人之一。季托夫是俄罗斯总统中小企业全权代表，他同时也是俄罗斯与中国企业家协会的主席，因此经常访华同中国领导人会晤。他家族的香槟酒目前已经打入中国市场，但预计季托夫的得票率不太可能超过1%。亲西方的自由民主派总共有两名候选人参加竞选，他们是亚布鲁集团的领袖亚夫林斯基和电视主持人索布恰克。苏联解体前，亚夫林斯基曾是戈尔巴乔夫政府的经济顾问，并提出过著名的500天经济转型计划。亚夫林斯基也几乎参加了苏联解体后的每一次总统大选，但是得票率都非常少。索布恰克的父亲是列宁格勒大学的法学教授，曾是苏联解体后的圣彼得堡市市长，普京当时是他的部下，也是他的学生。老索布恰克因此被称作是普京的恩师。索布恰克和亚夫林斯基在大选中都激烈批评普京。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虽然有人认为索布恰克是克里姆林宫挑选的候选人，但他仍然有一些自主性，这也为这次选举活动增添了一些色彩。尼克里斯基说，虽然索布恰克同普京很熟，他的家庭也同普京相互来往，但我并不认为索布恰克的许多发言事先获得了克里姆林宫的同意，或是克里姆林宫为他拟定了讲稿。索布恰克的竞选活动我觉得很成功，他的竞选总部的领导人很优秀。有意思的是看一看这次索布恰克究竟能够获得多少得票率。索布恰克竞选总部的领导人马拉申科曾经是前独立电视台的总裁，这家苏联解体后成立当时非常有影响力的私营电视台在普京执政后被打垮。许多政治分析人士目前在讨论普京有可能终生执政，其中的一个方案是大选后普京将主持修宪，削弱俄罗斯总统权力，支持索布恰克成为俄罗斯新总统，而普京将会担任修宪后权力更大的 国务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普京将如同中国的邓小平那样垂帘听政。也有分析认为，普京再次当选后所面临的是个烂摊子，俄罗斯同西方关系目前全面恶化，继续受孤立和制裁，如果原油价格下跌，还会引发新一轮的经济危机。但目前民众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已经连续四年下降，高油价时代俄罗斯所建立的两个储备基金中的一个已经完全用完，普京未来的命运以及将拥有怎样的结局都很难预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好，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儿先告一段落，感谢您收听。节目是由张燕导播，齐志峰编辑，我是赵万成。两小时后，我们的新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未来而言，没有什么比获得价廉可靠的能源输送来得更为重要，缺此所有的努力都无法奏效。诚如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马克·格林在第四届电力非洲高峰会上所说，电力也是我们回应了可能是当今最大发展挑战的重要成分。这个挑战就是全世界流离失所的家庭与社区。这是因为电力与联通能让流离失所的人得以与家人和朋友联系，并且在有新家之前能让他们的生活井然有序。然而在非洲撒哈拉以南，数以百万计流离失所的人正生活在遥遥无期有没有供电的营地里，这就是电力非洲项目成立的原因。今年一月，美国国际开发署宣布了一项由电力非洲项目与万事达信用卡组成的新伙伴关系，目的是帮助数以百万计流离失所的非洲人连接上电力、数字工具以及网络因特网联通。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格林说，经由电力非洲项目，我们把从万事达信用卡、慈善团到能源和平伙伴等20多个伙伴集合在一起，大家同心协力，正致力于为5个不同的难民营带来电力与联通。这5个难民营有3个在乌干达，2个在肯尼亚。电力非洲项目是政府与私营部门之间一个真正成功的伙伴关系。格林署长说，电力非洲项目有所成效，该项目借着市场力量与企业原则，帮助了5800万人有机会得到电力。这个项目还得到140个私营部门的合作，以及利用所汇集到的决策机构力量，帮助促进高达145亿美元的合同，而这些力量都是政府应发挥的作用。这是私营部门的部分。就政府这方面而言，美国国家开发署正在提供技术协助以及贷款保证，以促进投资。千年挑战公司正进行能源部门改革，美国国务院正致力于协助强化能源部门治理。与此同时，海外民间投资公司正在非洲大陆投资能源基础设施。格林署长说，这应该是非洲的时机，非洲大陆充满潜力，巨大无比的潜力，其资源、农场和牧场，但最重要的是有令人赞佩的不屈不挠精神， 以及这么多人与生俱来的喜乐心态。就如同美国总统川普去年秋天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时说，当时机来到，非洲的前景会是光明的。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